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6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表示，英国绝对有权讨论香港的情况；中国承诺提早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专家认为这是为贸易磋商铺路；美国加州发生7.1级地震，发生在星期五；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发表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处理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惨遭中国政府镇压的问题。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针对近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与英国外相亨特之间就香港问题针锋相对，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加入维护英国立场的行列。他发表文章强调，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问题。前总督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回应中国指责英国近期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指控。彭定康指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维持50年不变，因此在2047年之前，中国应该当像英国在主权移交之前一样严格遵守有关义务。他说，英国在1997年前履行责任，将香港事情如实知会中国，因此中国在2047年前也有责任知会英国。英国完全有权与北京讨论香港情况。彭定康在文章中说，香港在主权移交10多年后情况不错，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便不断干预香港事务，修订逃犯条例只是众多的例子之一。彭定康认为，应该对最近几个星期香港发生的事情展开独立及公开调查，但不应因为示威者冲击立法会而分散对200万香港人和平示威诉求的注意。英国应该要求香港政府全面撤回修例。彭定康说，外相亨特已经表示，若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将有严重的后果。他希望英国重新履行对港人的义务，强调英国在应对中国时应该秉持荣誉而非恐惧及贪婪，这才是符合英国的利益。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宣布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表示中国将提前在2020年取消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李克强在海滨城市大连举行的被称为夏季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我们将原来规定的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险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提前至2020年。他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也将在明年在增值电信和交通运输领域减少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李克强的表态似乎是对中国需要进行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并使中国金融市场更好地与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呼声做出的回应。然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北京回应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市场不透明的批评，并希望促成协议来结束贸易战。凯头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宣布这个决定的时间点显示，这与美中贸易谈判息息相关，中国希望在关税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让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星期五晚上发生 7.1 级的地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物和道路破碎，没有关于有人死亡的消息。在此之前，7月4号在加州的莫哈维沙漠发生了 6.4 级的地震，而在7月5日的地震震中，距离那次地震的震中有11英里。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星期五的地震发生了两次五级余震。琼斯说，余震非常强大，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有关官员称，最近的地震北到萨克拉门托，东至拉斯维加斯，南至墨西哥，都有震感。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一场比赛被迫中断。洛杉矶居民陈威明叙述当时的情况说，游泳池的水晃了出来，房子摇晃的比前天厉害，声响比7月4日还大。在新疆七五事件1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发表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惨遭中国政府镇压的问题，并称中国当局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格文和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7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行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处理100多万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面临的高科技监控和大规模拘留的问题。声明说，我们和41位国会议员2019年4月3日发出信函，要求政府紧急处理世界上的一个最糟糕的人权局势。我们注意到信函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在这个悲惨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再次要求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取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这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美国必须展示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国际社会也必须做出回应。这些声明在解释七五事件背景时说，七月五日是新疆乌鲁木齐抗议引发暴力10周年的日子。2009年七月五日，中国当局镇压维吾尔居民的示威，导致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死亡最多的暴力事件。声明的背景介绍接着说，随后发生的是民族间的暴力。国家安全机构对维吾尔族居民的打压，对很多维吾尔族人实行强制失踪和关押，明显缺乏正当程序的审判，以及寻求庇护的维吾尔族人被强制遣返。这种压迫和践踏人权的做法演变成今天在维吾尔族自治区全地区大规模的使用关押系统和严密的监控。各位听众，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有多达100多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各地的在教育营中，接受思想改造以及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洗脑。中国政府通过面部识别、手机追踪等各种高科技手段，在新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严密监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我叫周成，来自新疆，我是新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民族基本上算是汉族吧。
我叫图马利斯，我出生在东托居斯坦，我是维吾尔族。当时那是星期天，2009年7月5号，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从我自己的家从大湾那边出发，坐了10路车。
我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6点钟的样子，然后等我的车开到了红山商场附近的时候，就是友好路往红山商场附近的时候，看到大批的人群，由南向北方向移动， 神色很慌张，这个在路边呢有一个年轻的维吾尔青年，大概我现在想想大概不到20岁，神色慌张，就是从南向北跑，看着像个大学生的样子。
那个事情发生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听到了枪声，然后我就一个小时以后，其实按道理来说这种事情发生以后警察应该马上就到，但是中间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听到，后面就听到了枪声。
公共车站积压了大批的人群，但是并没有看到公共车，很多人都快站到路中间了，张望非常焦急。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当时就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问题的。
器物的事情就这样，我就在现场看到的，但是我现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是死人吧，就是受伤的人我看到了，但是那些严重的受伤的情况我没有看到。
当时的情况，从那天起就是整个的城市就进入一种非正常状态，或者说紧急状态吧，军队就陆陆续续开进来了。后来公共车上面每辆车上面都配备着两三名全副武装的武警，端着枪上着刺刀，所以他们坐在上面呢也不安全，和这个其他民族的群众还有汉人之间呢，大家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所以大家身上也都带着一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的一些防护的用品。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非常时尚的小姑娘在逛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大概一米长一点的铁棍吧，所以这种现象很诡异，连老太太到楼下买菜都拎着一把菜刀，所以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状态是极其不正常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议题近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台湾几个本土政党星期五联合举行记者会进行声援，并希望更多的民众关注有关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伊里哈木在记者会上表示，7月5号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都在举行抗议活动，目前3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新疆集中营的序曲就是2009年乌鲁木齐的75大屠杀。
因为这天有很多维吾尔人消失了，当时我们向世界传递我们的祖国得到的这些消息，但是媒体不愿意相信，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在民主人权的国家生存的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我们也不敢相信。
伊里哈姆还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并没有对中共进行反弹或谴责，让中共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世界都不会有人阻止，所以继续以宗教及反恐的理由抹杀维吾尔人。伊里哈姆指出，非常感激台湾的一些政党筹组了东突厥斯坦协会，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台湾本土政党民进党、时代力量、激进党、台联党及社民党星期五联合召开一项名为从自治到集中营乌鲁木齐75事件10周年记者会，声援遭到中国政府迫害的新疆维吾尔民族。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的新闻稿指出，2009年7月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爆发1955年建制以来最严重的汉维冲突，中共武警对维吾尔人进行血腥镇压，规模及死伤人数历来之最。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有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这份新闻稿还说，这个事件开启过去10年中共严峻的监控及统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一开始就无自治之时， 到现在有上百万维吾尔人被送进集中营，过着非人道的生活。与会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社会议题部主任陈义廷表示，中国政府对待异议人士，不论是少数民族或是不同意见者，长期以来的处理方式就是欺骗及暴力，对待香港、新疆、西藏及台湾的做法都不超出这两个面向。陈义廷强调，民进党将会和公民社会及媒体合作，关注新疆维吾尔人及西藏的人权议题，并不断让台湾及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境内发生的真实情形。出席这项记者会的台联党副秘书长王明元表示，台湾政府从过去国民党到现在的民进党都欠缺对维吾尔议题的关注。今年五月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维吾尔的热比亚女士希望出席，却无法取得入境签证。王元明质疑，台湾政府目前关注香港及西藏议题，却持续忽略维吾尔议题，难道不知道现在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在中国境内遭到最严重的迫害吗？民进党社会议题部主任陈义廷回应指出，如果热比亚女士申请来台访问，民进党一定会给予协助，因为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支持相同民主理念的人士。他强调，在民主、自由、法治的情况下，绝对欢迎这些人士来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一些抗议者七月一号在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冲击立法会之后，北京连续多天高调谴责抗议者为极端分子，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零容忍政策，对抗议者追究到底。目前香港警方已经逮捕多人，而且搜捕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多名抗议者被捕，这是否会激化香港民意和特区政府的矛盾？从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执政特点来看，他是否会容忍香港激进力量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对这些问题，中国战略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表示，放任民众情绪化，以便进行后期的镇压，这是中共一贯的卑鄙的思路。李伟东说，
广场运动也好，这个和平示威也好，逐渐走向极端化的根本的根源是在于官方不做任何回应。当年六四也是这样，就是放任着这个民众的情绪进一步激化，好便于进一步镇压。这样一个这个传统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这套思路，三十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个其实怪不得学生，也怪不得民众，是他主动激化的一个结果。那么激化就为了要把它弹压下去，没有任何要退让的这个可能性，只不过考虑到这个国际舆论以及这个大国关系跟英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收敛，而且要找一个口实而已。这个其实是这个执政当权者的一种对待民意的卑鄙。
那么香港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北京当局对香港民众的抗议究竟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呢？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他的政治责任只是向最高中国的最高领袖负责，这是决定了他的选择面，他的政策选择相当有限，只能是以强硬的方式，而且这种强硬的方式一以贯之，没有变化。我相信其中还有一个策略性的选择，把民众香港民众的民主化的诉求，以及最初是对反送中条例的这样一个维持香港自由和法治的诉求，转为香港民众和警察暴力之间的一个紧张和冲突，这是一种转移矛盾、转移视线的做法。包括现在这种秋后算账，仍然是把公众的注意力、把国际媒体注意力转移到所谓香港的法治和秩序，转移到民众和 这个少数所谓激进行动者以及与警察之间的一个矛盾上面来。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对中国策略面临各种质疑。对华鹰派批评他再次给中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尤其是在华为问题上的松口，让习近平成为大赢家。而亲华熊猫派则放大音量，指责特朗普的中国政策缺乏全局性。就在本星期，100多名中国问题专家联名上书特朗普总统，声称敌视中国，适得其反。这一上书被中国官方媒体大书特书。20国集团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习近平真的是大赢家吗？特朗普在华为问题上摇摆反复，是缺乏明确的路线，还是高明的谈判策略？美国内部，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是否影响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的有效性？那么，在与美国较劲的同时，中共方面有什么动向？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川普在中国问题上，在谈判的策略上似乎并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坚持原则，或者说他似乎有点错判中国的形势。中国似乎反而在最近几个月是认识到川普的一些弱点，比如说对于下次选举的需要，以及他对中国形势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比如说对朝鲜问题、对伊朗问题、在阿富汗问题，它都需要中国的配合。中国得以通过这些地缘政治的筹码，通向川普换得贸易战上的一些至少时间上的让步。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 G20 峰会上，川普家族他的家族成员在上面的这样一种高调的亮相，我相信这是中美间目前贸易战在谈判代表团之外另外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也许是决定了这一次 G20 峰会上中美重启谈判。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和重要的，但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桥梁。我相信中国的公关，中国的高层在利用这么一个渠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其实我们要看到中国自己本身对贸易战的妥协，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实际上是无比的焦虑。他们要在今年的秋天要召开19届的四中全会，全会已经有14个月没有召开了，党内生活相当的不正常。但是我们看，在贸易战获得一个阶段性的喘息之后，今天北京就召开了关于深化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会议，似乎是一派的祥和，在切割行政系统权力这方面又获得了相当的巩固。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川普是在为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稳定做出了一点贡献。
那么刚才吴强所说到的，对美中贸易战，中共党内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或暴露出一种焦虑，而造成焦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施加25%的关税。那么关税方式在美国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关税究竟是否有效在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战略方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川普是用这个贸易战呢非常有效。我们知道，对这2500亿对中国加征的关税，25%的关税的话呢，这就是几百亿美元的税金呢，就会从中国流回美国，并且这个关税战呢非常 非常有效的起作用，因为它最终是要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呢从中国移出去，移回美国和移到越南，这些已经是正在实现，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共是在意这个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关税，它真正在意的是这些产业链外流，使这个中国的失业增加，导致这个中共政权的部分。所以现在看来，川普没有这个连任的那么大的那个，不管他是筹款也好，民意也好，这么好的经济，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说对中共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们现在经济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那么在中国方面，中共党魁习近平所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习近平，我相信他面临的压力，要比可能所有嘉宾想象的都要大。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特色。一方面，我们看到年初以来，他做了两次关于政法安全也政治安全的讲话，政治所谓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在强调其中的原则是防范非政治性的问题演变为政治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看贸易战以来带来的可能各种各样的次生危机，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其他的这些所有经济层面上的、技术层面上的原因，都可能会转为政治上的局部的问题，甚至演变为全局性的问题。这是他最担心的。中共的政权的脆弱性，其实远远不是所谓的韧性能够形容。他们相对民主政权来说，他的这种危机感是非常的强烈，担心非政治性问题转为政治性问题。
那么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共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或者有什么样的动向呢？对这样的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贸易战开创了过去六年以来习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生态。一年多的贸易战的谈判，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持续的公共舆论的窗口，所有人都在讨论贸易战以及相关的问题，也就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在过去六年互联网和媒体公民社会的整肃之后是难以想象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出现了党内的一个所谓的投降派，似乎表面上这种投降派的产生，就像我们上一次我记得跟 VOA 连线访谈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投降派是确有其事还是虚拟的？我相信在定于一尊的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下，他去虚拟制造一个抓手，制造一个稻草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也对自我的政治地位本身是一个开玩笑。我相信是确有其事，在过去一年多，不仅公共舆论形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冲击，在党内这种投降派只不过是一种不像刘少奇时代七贤大会上的一种点名批评，而是一个无领导的一个党内的派系正在形成和壮大。这是现在过去六年以来党内政治出现的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对习的权威，我相信是非常的微妙和巨大的，才是能理解为什么十九届四中全会到目前为止不能召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立法会泛民议员强调，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是在绝望中采取的行动，特区政府则组织媒体进入立法会现场采访。与此同时，有绝食者希望谅解犯罪的年轻人。围绕香港立法会暴力事件，香港有不同的声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七月一日暴力冲击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发生后，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七月二日晚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讲话当中特别谈到这次事件。他说：
Today I do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make one thing clear at the start of this speech.
香港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晚就事件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表明，美国敦促所有有关各方不要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基于尊重法治和基本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以及和平集会。唐伟康原定当天下午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主办者后来临时取消了这次活动。原来香港工联会也将前往亚洲协会请愿抗议，并且谴责唐伟康过往不断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并且要求他道歉。7月3日，立法会暴力事件的警方搜证结束。傍晚时分，大批刑侦人员将装有证据的物品箱子装上汽车。与此同时，特区政府邀请中外媒体进入刑侦结束后的立法会暴力事件现场参观拍照。进入立法会，到处一片狼藉。警方调查刚刚结束，现场景象应该是抗议者撤出后的原貌。记者争相拍摄喷涂在墙上的各种标语，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台背后高悬的那块面目被喷了黑漆的特区的区徽，希望捕捉抗议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弄清楚他们选择破坏的目标到底都是什么，进而了解他们冲击立法会的动机。有记者试图统计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撤回修法的标语，以不同形式在立法会内的墙上喷涂了多少次。有报道说，抗议者并非砸毁所有前立法会主席的画像。星期三参观当中，记者们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在一处摆放许多精致礼品、艺术品的格子前，也吸引了很多的记者拍照，因为那里并没有破坏的迹象。立法会内部的破坏践踏非常明显，完全修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电气系统深度破坏只有检查的时候才能够发现。同声传译室内的一部控制台被人无端掀起，立法会何时重新再次开会无人知晓。星期三立法会外金钟地铁站出口，一批青年人手举标语对抗议者表示支持。一位青年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和他们都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开，一直坚持抗争，争取我们的权利。附近还有几个人正在绝食抗议，他们表达的诉求和反送中抗议者们的诉求一样。关于如何看待立法会的暴力事件，发言人陈凯兴对美国之音说，
逼我们的年轻人用一些他们不愿意用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很想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是呢政府一直也不愿意面对年轻人的诉求，那么他们回有这个方法进到政府呢的最中心的一点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很多人说他们是犯法的，但是他们是逼于无奈，但是
被逼无奈，
被逼无奈，对，所以我们认为年轻人学生我们要体谅。
另外星期三又有青年人试图轻生，民主党议员呼吁体谅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抗争者的同时，亲自找到这些年轻人做工作。美国之音记者也在金钟一处过街天桥上看到，许多人正在安慰坐在地上的几位女青年。知情人说，他们因为抗争形势严峻，过度失望，情绪不稳，建议记者不要拍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继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达成美中贸易谈判重回正轨的协议之后，中国官方星期四提出要求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北京也没有就打算进口多少美国农产品明确答复媒体的提问。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团体中国美国商会对 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指出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商务部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如果美中双方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同时，中国商务部对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表示欢迎。不过，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对美中后续磋商计划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具体问题明确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沟通，并称如有关于磋商的信息将会及时发布。高峰表示，中美经贸摩擦最终要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他说，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避免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彭博社记者在发布会上问，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会晤后，特朗普称中国将向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不过中方声明中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否属实，以及中国打算购买多少农产品。高峰在回应中表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受到冲击，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高峰同时回应，农产品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过他没有回应具体购买多少农产品。而中国外交部同一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到中国是否将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建议记者向主管部门询问。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称，中国在贸易谈判过程中的态度不断变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中方美方都有变化，美国是越变越强硬，中方呢是左右摇摆，他忽左忽右，忽然要投降，一会儿呢又强硬，他是左右摇摆状态，美国是一直强硬。你看呢，最开始说的是500亿，上关税也是越上越多，两千亿开始是，并且他最后威胁到是所有全部，这是美方的。中方呢，你看从以牙还牙到改善那个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愿望，又回到了那个半截石头扎自己脚，然后一会儿又说他的这个，你看那个官方的媒体报道，你都看他的底的变化是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人家是坚定了，就是说。这是因为你的变化，他才加码。
稍早前，中国美国商会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表示，考虑到双方在 G20 会议之前的立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同意恢复谈判，并且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关税，这是合理预期的最好结果。中国美国商会对最新的发展感到满意，但对未来的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负责任的公司需要找到减少隐患和降低风险的方法。因此我们看到会员公司希望调整供应链，并探索迁移制造业务的选项。电邮说，总体而言，随着谈判重回正轨，我们仍然希望能够达成强有力的可执行协议，以解决我们的会员长期提出的结构性问题。双方现在都认识到美中经济联系不会像过去那样了，但是我们相信它仍然可以成为非常稳健的关系。中国美国商会指出，去年底在阿根廷召开的 G20 峰会以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现实情况是，这些贸易谈判是在更广泛的双边情势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贸易。中国新闻网站 O2 商业新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不太可能马上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该报道引述上海会议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李强的分析，认为上次两位领导人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大豆进行了几轮采购，但这一次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表示，加征的关税没有取消，华为问题仍存在争议，都是构成障碍的因素。近一两年来，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制裁的目标。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美国受到盗窃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指控或怀疑。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显然扩展到技术和文化等其他领域。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称华为仍可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表示这并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不过，华为公司仍在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之列。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特朗普宣布暂时解禁华为，将华为纳入贸易谈判表示不满。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中方是否做出任何让步公开说明。财经分析人士贺江兵认为，中方目前在这场贸易战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从那个协议上来看，是肯定川普赢了。如果说四月底五国中方不修改那么大幅度的修改，那个300亿不会去10%的不会加到25%啊。现在加了后，你谈成了后还没取消啊，是不是？这第一个，第二个。跟华为的我是反复的看了，并且我看了川普的直播，他没有说把那个华为从黑名单上取消，问了三次他都没说。他说还有一个说涉及到国家安全那部分，是不会给华为解禁的。这个他没有什么，美国没有说什么让步，但是我们这边当然购买大多数，尽管我们也需要，但是这个看起来还是美国的胜利啊。中方几乎没有占什么便宜啊。
贺江兵认为，双方的贸易谈判仍将继续，美国将以谈判形式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使其不至于恶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写给《金融时报》的一份声明称，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件好事，华为也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但我们没看到这对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有太大影响，我们仍将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特朗普对华为松绑的决定却令一些美国科技公司感到困惑。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本周告诉该机构的出口执法人员，仍应把华为视为出口管制黑名单上的实体，这加剧了不确定性。行业高管们正在等待美国商务部就哪些产品可以卖，哪些不能卖给华为提供更多细节。与此同时，尽管美中两国宣布贸易战休兵，但许多大型跨国科技公司据报道仍在或准备将部分生产转移出中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在最近几年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他的政府在处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不挑衅和不让对方误判的原则。蔡英文总统将在7月11日至22日访问加勒比海四个邦交国，并分别在去程和回程过程中过境美国，分别停留两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蔡英文是在总统府接受台湾环宇新闻台资深记者范奇斐的专访时讲这番话的。他分别对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蔡英文说，中国大陆在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政治形态上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因此双方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也存在很大不同。他说，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一方面是台湾不挑衅，第二方面是要让对岸不要有误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月2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时提出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后，台湾明确提出要坚定地守护自己的价值和主权。在蔡英文的专访选择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播出之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台湾两岸政策演讲时也发出三点呼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的三点呼吁包括，在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的前提下，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治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说，近几年来他在过境美国时很多方面的待遇得到了改善， 例如在新闻报道方面，台湾的媒体可以采访和发稿，而不必等到总统专机离开后才发稿。但蔡英文没有透露他此次过境美国时将会见到哪些美方人物，只是说按惯例他会见到所在地的美国国会议员、台侨领袖和智库人员。他说这几年过境美国的经历都可以感受到美方对台湾的诚意相待的用心。蔡英文表示，台湾并没有像其他区域内国家面临在美国和中国两强相争当中选边站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台湾自己角色认知的问题。他也否认台湾是美国一颗战略棋子的说法。他说台湾的存在一定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的最基本的原则，像自由、民主、人权，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以及欧洲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而他将要改变现在这种他们任意占美国便宜的状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以及欧洲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而他将要改变现状。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一为我们介绍。耀一。
是挑战。特朗普总统呢，在之前就已经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说过了，美中双方的贸易代表呢，已经借由电话开始这个进行贸易的谈判。那么之后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证实了这项消息的说法。那么在星期五今天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往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休假之前，他也再度的对记者们表示了对于美中贸易谈判之间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所以讲到中国，我们会看看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正在跟他们协商，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我们本来已经谈好了一个协议，是他们打破协议的，他们不应该打破协议。我想如果可以重来一遍，他们不会那样做。现在我们对他们施加了很多的关税，如果我们想要的话还可以加征更多关税，但中国打破了那个协议。我们正在跟他们协商，看看事态要如何发展。
是的，除此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批评欧洲，说呢，欧洲跟中国一样，也都在占美国的便宜。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针对欧洲是怎么说的。
美国不会在贸易上被欧洲击垮，欧洲在贸易上击垮了我们，现在我们正在改变这个情况，之后欧洲又害惨了我们，因为我们保卫欧洲，因此损失了大量的金钱，所以我们在贸易上以及军事上都蒙受了损失。奥巴马总统以及拜登副总统什么都不懂，他们被中国、被北约、被每一个与他们做生意的国家占尽了便宜。
是，当然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多次的说过对北约的这个承诺，希望呢北约国家能够多花一点钱。那么同时呢也批评欧洲的某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关税措施是不公平的。那么今天呢他再度的对于欧洲对美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提出了批评，是否接下来将会针对欧盟以及其他的这个欧洲的国家的这个关税或者是贸易协定以及这个对北约的承诺会有所改变，那也是许多外界人士所关注的。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的说法呢，美洲贸易的代表将会在下个星期来进行正式的会面，不过呢当时现在还没有确定说会在哪个地方做这个最后的协商。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地区领导人祝贺美国国庆，希望美国国运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发出这些祝贺的既有美国的盟友，更有传统上一直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中亚和独联体其他国家领导人。白俄罗斯总统更强调，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是当今最首要的外交任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之际，许多前苏联地区的领导人 纷纷祝贺美国国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借此机会都强调进一步密切同美国的关系。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说，格鲁吉亚与美国的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那就是自由和人的尊严。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感谢美国在困难时刻对格鲁吉亚的支持。他说，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但对于那些认同分享自由和独立、法律至上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来说，这一天同样是节日。今年美国独立日正好赶上了乌克兰与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在黑海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为了给美军官兵带来喜悦，在南部的奥德萨港，乌克兰军乐团专门向抵达的美国海军驱逐舰的官兵演奏了美国国歌《美国海军军歌》。乌克兰总理格罗兹曼表示，乌克兰忠诚于美国所领导的民主世界的价值观，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可靠伙伴。下个星期即将卸任的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美国在波罗的海地区驻军不但能够保护包括立陶宛在内的该地区的国家的安全，更加深了立陶宛民众与美国的友谊。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说，爱沙尼亚总是能够获得美国的各种支持，爱沙尼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波兰总理穆拉维茨基表示，波兰民众同美国此时共同分享节日的喜庆和快乐。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前苏联地区的领导人同样向美国发出了祝贺。乌兹别克总统米吉尔约耶夫、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等重要领导人都发表了贺词。热恩别科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将会尽一切努力巩固和发展同美国的各项合作，他希望吉尔吉斯与美国的关系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所有领域都将密切。莫尔多瓦总统多东是当地亲俄势力的代表，他经常访问莫斯科，也被认为是独联体国家中最亲俄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声明中除了表达对美国独立日最诚挚的祝贺外，还期望莫尔多瓦与美国的关系更进一步加强。他特别感谢美国在莫尔多瓦走民主道路上所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持。亚美尼亚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主要盟国，不久前曾经访问中国的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在贺词中说，美国获得独立后也为后来许多国家的民众向往自由和独立提供了动力和源泉。他特别强调，这个外高加索国家在去年发生了根本变化，亚美尼亚又重新恢复了民主和言论自由，民众又可以在透明和公正的条件下参加选举投票。帕西尼扬说，亚美尼亚将坚定地在民主道路上前进，他特别感谢美国为亚美尼亚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今年祝贺美国独立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国，卢卡申科也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总是在卢卡申科遇到困难时为他及时输血，不断向白俄罗斯提供各种援助和贷款。卢卡申科今年在祝贺美国独立日时特别强调，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建立白俄罗斯与美国的友谊，这是今天白俄罗斯外交最首要的任务。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说，这份贺词给人的感觉是卢卡申科似乎把俄罗斯和美国调回了位置。卢卡申科过去常年批评西方美国，同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因为国内人权状况恶劣。西方媒体过去曾把卢卡申科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曾经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白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断转暖。 白俄罗斯评论人士舍夫佐夫说，首先是白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已经基本正常化，白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也很快全面正常化。舍夫佐夫说，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几乎全部撤销，双方希望签署一份全面的合作协议，正在加紧准备同美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白俄罗斯同西方世界对抗今天不切实际，那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在赫尔辛基俄美峰会之前曾经祝贺过美国独立日，但今年鸦雀无声，美俄关系没有降温之前，每年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总是在莫斯科东北部库斯阔夫庄园巨大的草坪上举办，最近几年改在美国大使官邸。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7月4日有官方背后支持，来自夏诺夫格罗德的汽车工厂的工人有组织地前往美国大使官邸外示威，抗议美国制裁。美俄关系没有恶化之前，每当美国国内发生枪击惨案等悲剧时，时常有莫斯科市民到美国大使馆外献花表达同情。今天的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与前苏联地区其他国家同美国的关系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宣布独立243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向美国致敬的活动。他的决定引发了一些批评人士呼吁调查纳税人的钱如何被用于资助这项活动。虽然独立日活动到底花了多少钱目前还不清楚，但《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2,500,000的门票和娱乐被用来支付这场活动的开销。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庆典的成本与它的价值相比将会非常小。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隶属于美国内政部。非营利组织民主前进 Democracy Forward 和无党派组织国家公园保护协会敦促内政部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他们所说的可能的非法挪用决定，即把国家公园的资金挪用来举办独立日活动。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这两个团体表示此举可能违反了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规定游客所交的费用只可用于与提升游客体验相关的特定的目的。美国前总统拜登也对特朗普提出了批评。拜登是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20多个参选人之一，他在爱奥华州发表讲话时说，华盛顿的这次活动是为了安抚特朗普的自尊心。唯一一位在7月1日晚上香港占领香港立法会行动中公开露面的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近日对香港传媒表示，当时他拉下口罩是希望真诚地呼吁其他示威者留守，效法台湾太阳花学运能够长期占领立法会，并希望公众不要视学生为暴徒。梁继平接受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访问，谈及了当天占领立法会议事厅的心路历程。他在访问中说，无悔当晚以真面目示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哲峰，谢谢各位收听。